南无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抄文。据此则三经详略为别，此但言七重，彼言数千百重，此但言罗网，彼言罗网之中出天宫殿，此但言行数，彼言行数之中现大千界，又此言四宝，彼言七宝，盖此经略释，彼经详陈，以简释繁，取文审故，文虽不足，意识无欠。如林之云，七重难寻，凡佛菩萨住处皆然，非为一国之七重也。则知数千百重者，多种七重集而成之，七七相重，重重无尽也，余可力尽。好，前面对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七重行数做了一个注解，并且还援引了《无量寿经》和《观经》的文句加以详细的展开。那么根据这些经文就可以知道，这个净土根本三经对依报庄严有详有略的这样的介绍。那阿弥陀经就是略说了所以这里就做了相应的比较，就是这个阿弥陀经只是说七重行数，但是无量寿经和观经呢就说了有数千百重的行数那么无量寿经只是说七重罗网那无量寿经就包括观经就更进一步阐述着罗网中间的种种情形，特别观经讲宝树当中七重罗网中间又有种种的宫殿，犹如大梵天王的宫殿，宫殿又有天童子，天童子身上又有很多的璎珞的装饰等等这些阿弥陀经只是念行数，无量寿经和观经就进一步阐述这个数当中还能够显现三千大千世界的景物阿弥陀经只是说四宝周匝四宝，那么无量寿经会谈到七宝这是详略的差异那么这就表明阿弥陀经是概略的指示，无量寿经是详细的陈述。由此来看，阿弥陀经是以简释繁，就是用简约的文句来含奢观经和无量寿经繁复的境界，这就说明阿弥陀经 是以文句啊节省为它的特点。那么《阿弥陀经》虽然文句呢有不足，但是义理呀、境界无欠无余啊，就是以简释繁，也是《无量寿经》和《观经》所谈到的，也都在这简略的文句当中啊，义理具足啊。那么林之元照律师对《阿弥陀经》也曾经有过著述注解了啊，还有《观经》啊都做过注解。其中他谈到这个七重难寻啊，七重行数这些啊，凡是佛菩萨所做的，就是十报庄严图，都有这样的情形，不是说只有极乐世界啊一图所独具啊。好，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无量寿经》谈的啊数千百重的行数，乃是阿弥陀经七重行数的累积而成啊。七四十九，四十九又是啊七啊，七七相重，就重重无尽啊啊。那既然行数是重重无尽，那当然它的难寻和罗网亦复不是了。好，请看下面。又皆言七折，表七觉知、七圣才等。七觉见后，七圣才者，一信，二戒，三闻，四舍，五慧，六禅，七愧，前五如宝，后二如人，善守财故。又大本言阿弥陀佛道场数高十六亿由旬，四部之业八亿由旬，数本龙旗五千由旬，一切众宝自然合成，夫垂众宝以为璎珞，夫有宝网罗浮其上。居此之行数之外，别有佛道场数。今闻审辩及行数中色，又论中功德朝亦数中色，大本其数有相亦宝中色。好，先看这两个啊。这里谈到七重行数、七重罗网、七重难寻，这个七它有表法的意义啊。这个七呢，表七觉知、七圣才等啊。那么七觉知就是七菩提分，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会做注解。现在来看一下七圣才。七圣才是佛教的一些通途啊教理的常识了。就是成就佛道的圣法啊，以这种七种属持之法能够啊帮助成佛，就从这个能资助成佛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称它叫才啊。那七圣才具体展开，就是第一是信啊，这个信就叫正信了啊，要信啊本具佛性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诸佛是已成之佛 啊，自己呢是未成之佛呀，啊，一定要有这样的正信，啊，由这个正信呢，就会去持戒，啊，戒是啊防非止恶，令身口意三业清净为它的特点。第三是多闻，啊，就是深入经藏，啊，了解法义。第四是舍，啊，舍就是啊，除了布施之外，还包括一切布施，连死布施也布施，啊，不染一尘为意，啊，就好像庞居士开悟之后，把他家里的金银财宝啊装到一条船上，然后沉到江底去，啊，人家就说你既然这样的财宝做功德不是很好，盖寺院等等这些，然后他是连布施也布施掉了啊，不染一尘啊，就是舍。第五是慧，啊，慧就以明了为他的意义，啊，这个有这个对诸法啊观照他本质的啊这样的智慧，这个慧更多的是谈般若空性的智慧。第六是禅，啊，禅就是内究啊，啊，就是这个依照自己观照的力量，啊，对比一种圣人的境界，知道自己的不足，升起了禅内究之心，啊，愧就是啊，做了不好的事情。在众人面前感到的一种羞愧的一种心情。那么这七圣才它就是有内在的勾锁关联了。首先谈信，信为道源功德母，他有信心了他才去持戒，啊，如果你有信心你不持戒，你的信心也不是真信啊。那么你有戒还得要多闻啊，你如果有戒不多闻，你不了解真实的啊法理实相所在啊，那就是盲修瞎练啊，盲人骑瞎马啊。所以啊要谈多闻啊，闻了之后就是要舍啊，你就是啊闻了对这个法很害傲好要，对这个法最后也得舍，你这个法爱不舍的话也成就不了圣果啊。你有舍但是没有智慧啊，就会落到痴缠枯定里面去啊。一个婆子把那个啊供养的坐禅20年的那个啊坐禅的比丘把他赶走，就是他就是啊就由于他落到枯禅枯定里面去啊啊。所以有舍痴缠枯定不叫真解脱，所以要谈慧啊。好，前面五种就好像啊，五种财，那后面惭愧是指人而言，啊，如果一个修行人，包括一般人，他无惭无愧，那他前面的七种都会散失，都守不住，啊，所以前面五种信戒闻舍慧，就好像你有财宝，啊，惭愧就好像有一个人。啊，把这个财宝守住，啊，这个意思。好，再就看这个七重行数当中还包含一层意思，就是《大本无量寿经》里面讲，阿弥陀佛有道场数，啊， 这个道场树高呢有16亿由旬啊，但是在五种园艺本里面啊，这个描述道场树的高度各有不同啊。这个16由旬是唐一本啊，就大宝积经无量寿卢德会里面啊这部经谈到的。在魏一康生凯的本子讲是道场树是高400万里啊。好，这里引用最高的啊，那道场树的高度也都是随众生心因属之量啊，也不是说非得要确定一个啊标准的客观的高度啊。总之16亿由旬就很难想象了啊，那就属于十报庄严土的境界了啊。那16亿由旬这么高，亿由旬40里啊，你想想这里面就是啊很高啊。那四部所展示的枝叶也有8亿由旬啊，树根就隆起来，树根隆起来的高度都有5000由旬，5000由旬就是20万里啊。然后这个道场树也是种种珍宝自然合成的啊，这个树啊，还有种种的摩尼宝珠，种种的金，种种的锁柱啊珍宝，以为璎珞。这个璎珞又能放无量啊百千种妙事，道场树上又有宝王罗浮在这个宝树上。好，根据这个经文啊，就可以了知，在《阿弥陀经》讲的七重行树之外，还有阿弥陀佛的道场树。这部经《阿弥陀经》文句省略，但是前面讲的意识无欠，那么阿弥陀佛的道场树也就在七重行树这个4个字里面含摄着。同时天津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有宝性功德草啊，也应该就在七重行树里面含摄啊。无量寿经又讲那个树有种种妙香啊，那应该也在七宝行树这个七宝当中含摄。好，请看超文对这个进一步解释。道场树即菩提树，如释迦佛亦作住下树下而成正觉是也。16亿由旬者，王氏大本云1600由旬，夫行树上集8000，佛树何得反列？金属银宝极本也。即行树奢者，以道场树亦服根茎枝叶花果，行行相次，故行树足以摄之也。功德草者，论云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触则生甚乐，过迦瞻林陀。今不言者，以木奢草故。树香者，大本法藏愿云：我着佛时，国中花树聚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今不言者，一宝必有其香，以宝色香故。 好，这个菩提树啊，就是道场树啊，又叫思维树啊，就好像我们本土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是在菩提树下金刚座啊，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啊。现在印度啊，菩提迦叶啊那个地方啊，这个菩提树还在那里啊，但那个菩提树已经是经过了很复杂的过程了，不是原来佛所做的，经过很多外道都把它毁掉了，然后是又从啊斯里兰卡再移植过来啊，等等这些，它有一个很波折的过程啊。那么阿弥陀佛所成佛的那个菩提树，它就很高大啊，16亿由旬。这里援引王日修的啊这个《摩诃》啊《阿弥陀经》啊，就是他所汇集本，是谈到是1600由旬。1600由旬，这在五种原译本当中是引用的宋译本啊。那么莲池大师在这里就辨识了这个1600由旬啊是不恰当的啊。由于前面讲那个观经讲啊，这个行数都有8000由旬啊，一般的极乐世界数都有8000由旬，那佛所成道的数反而还更矮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就援引了唐一本大宝积经的啊那个本子啊，就高16亿由旬啊。所以这个啊，道场数就在七种行数里面所含涉啊，是由于道场数也有啊根茎枝叶花果啊，这个行行相直，枝枝相望啊，这些都啊具备。这个道场数呢，这是阿弥陀佛在48愿曾经有一愿针对这个来发愿的，这是第28愿。就是菩萨道树普见愿，因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菩萨都能见到道场树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这个菩萨有法身大士啊，有三贤十信啊，十圣这个啊，不同的菩萨，这里谈少功德者，就是没有证到法性的，没有破无明的这些菩萨，都能知见道场树无量光色。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就不成佛。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你这个法身大士，他能见到那种啊十宝庄严图那么高大的菩提树，但是少功德者没有破无明的菩萨，按他的自己的水平是看不到的啊。那么阿弥陀佛发这一愿，就是让没有破无明的菩萨也能见到这个道场树，以及道场树无量的光色。那为什么要发这一愿？这就以菩提树来觉悟众生。无量寿经讲得很甚妙，就是往生者，往生的菩萨见到菩提树的颜色啊，接触菩提树的光影，尝到菩提树的果味，思维菩提树的功德，都能六根清净，无诸老患，并且能得到种种无生法忍啊。其中就谈到有三种人得到：音响人、随顺人乃至无生法忍。
啊，那你看这个到极乐世界修行就太快速了，你不要去住其他东西，你天天就在菩提树下啊坐坐，你都能得无生法忍了。啊，
好，这些行数注意摄住。功德草，这是谈到天净菩萨谈到啊极乐世界依报庄严的处，庄严处功德庄严，就极乐世界的构建都是种种的珍宝啊。他的那个用功德草实际上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比喻那个啊，就是迦旃林陀是一种很柔软的草的名称，那极乐世界的七宝呢，它很柔软，就像那个很柔软的草能够左右旋转啊，接触这个极乐世界七宝的人呢都能升起甚妙的快乐，这甚妙就是法喜乐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接触到这个黄金啊七宝就升起染浊的心啊，一看到黄金眼睛发亮啊，这发亮不是法性的发亮，是贪心的发亮啊，这个就是他就生染浊的心啊。好，那么这里又谈到宝树的香味，这个阿弥陀佛又有个愿了，就是以香作佛事，就是我作佛的时候国中有无量的啊这个宝树，这个宝树是以啊种种的宝合成的，宝里面又香入着百千种香，宝中有香啊，这个香不仅是普熏极乐世界的本土，它能够弥漫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那么他方世界的众生闻到这样的宝香，都能升起啊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升起智慧觉悟的啊之心。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那么这里谈到七重行数，这个七重行数七重罗网啊，这个七行数里面七宝合成的，所以这个宝里面一定会有这个奇妙的香啊，这就以珍宝的色香表明以妙香来做佛事啊。为什么临终的时候如果真的感应到焦了，就能够叫异香满时天月盈空啊，这个异香就是极乐世界这个珍宝里面的香弥漫过来了啊。有时候可能我们念佛念得比较清净的时候，也不其然的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啊。所以这个当我们佛号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神秘的通道沟通之后，这个妙香就过来了，这样子。好，请看下面经文，是故彼国名为极乐。书文节前立后，节前者由此南往行数清净庄严，所以真玉别于泥沙，穷数异于金翅，无一切苦，有一切乐，名极乐也。立后者，后文功德庄严下，虽无名为极乐之具，亦则有之。此中名为极乐下，虽无功德庄严之具，亦亦有之。闻复见也。 好，这是第二个层次总结，就是对南往行数，前面是降臣啊，这个现在总结啊，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是故就是由于前面这样的南往行数的庄严啊，就作为依据，就可以称极乐净土，就是那个彼国名为极乐啊。所以这句经文是总结前面来开启后面。总结前面就是由于有这个啊七重南巡呐、啊、七重罗网、七重行数，它所表达的都是清净庄严啊，这种清净庄严就给我们一种很鲜明的比较啊，就是这个极乐净土那种珍宝的啊这种刹土，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泥沙的秽土有区别啊。极乐世界那个宝树都是种种珍宝合成的穷树啊，跟我们这个世间到处是金翅遍野有区别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就能得出结论，极乐净土没有一切苦，而具有一切乐，所以就称它叫极乐啊。那这个这是总结前面啊，立后呢，就是后文常常讲完这些啊，这个介绍这些依宝庄严之后，常常有一句话啊，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看这句话，好，如果就在前面讲了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后面的三段都是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他用这里来表达什么呢？后文谈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下，虽然没有这句说是故彼国名为极乐，但是义理上是包含着的啊。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就自然包含着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好，用这个来复文而分析，那么这句经文说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虽然没有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的这个文句，但是义理上也是具备的啊。所以这文复见也，就是这个文句互相可以融释啊，是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称理则自信万德纵横，是难寻意，自信包罗法界，是宝网意，自信长养众善，是行数意。纵横者六度万恨，不离自信，如自信本无千贪，是名不失，以失为重，失无染心，则恒成戒度，失无傲心，则恒成忍度，失无劝心，则恒成净度，禅定智慧亦复如是，余之五度地上可知，众妙逼具，是即美观，足妄不干，是即防损。好，对这段经文消悲自信加以理解。什么叫难寻的意思呢？是表示我们当人的自信 具足万德纵横，是难寻的意思啊。自性具足万德纵啊，就是寻，横就是难，难寻啊。自性包罗法界，就是我们自性犹若虚空啊，无有边际，法界微尘诸刹土都在我们自性里面啊，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在我们自性里面，就好像片云点太虚太轻，就好像水泡在大海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自性包罗法界，就是宝网的意思啊。自性长养众善，是行数的意思啊。这个行数，数是从地生起来的，那这个七重行数也代表觉悟的数，它是从我们当人的心地里面发生。那这个数破土而出，渐渐的长成，然后枝叶花果茂盛啊，就由这个土啊，土地就有长养之意啊。所以自性长养众善，就是行数之意啊。那万德纵横，看看这个纵横怎么理解啊。一个菩萨修行常常要修六度，由六度延伸菩萨的万恨啊，六度万恨不离自性，就是六度万恨菩萨行，它是从我们的性德，性德本具借助修德而显现的。由于我们自性本无千贪，随顺本无千贪的自性来修布施不容易啊，那就以这个布施作为众啊，众就是贯穿的意思。好，那可以横向的包施其他的五度啊，以布施为众。那么你布施的时候啊，能有污染之心，不求回报，这就横成戒度，戒是刚才讲止恶防非之意啊，就横向的可以成就持戒波罗蜜。你布施的时候没有傲慢之心，这就横向的成就了忍怒波罗蜜啊。你布施没有厌倦之心，就横向的成就了精进波罗蜜啊。你布施的时候啊，一心专注这个事情，你就不散乱，你就成就了禅波罗蜜。你布施的时候能够三轮体空，没有能施之人，没有属施啊之对境，中间没有属施之物，三轮体空，这就横向的成就了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其他的五度也照这个例子也成为纵横之意啊。如果你以持戒啊为纵，那么就横向的可以成就其他五度啊，是这么一个。好，那么再从自性来看啊，自性呢，这个种种的奇妙啊，形式对称啊，协调光亮都具足，就是美观的意思啊。这个难寻呢，
它为什么又有南巡？第一要有美观。那这美观从哪来？我们自信就有这个审美的法则啊，自信，种种的妄想杂念不能侵入，这就是防污损的意思，预防其他东西来损害啊，这些都是从信德的立场来说，不是从修德的层面去说啊，所以这个从现前一念的观照来看啊，这个禅宗特别是直指嘛啊，如果了达自信，那六度万恨本自具足啊，六祖慧能就是说心地无非自信界，谈自信界，你心地没有这些过灰，你就在持到自信界呀、啊，无相界呀、啊。好，请看下面。包罗者，自信弥满清净，包法界故，长养众善者，如华严离世间品云。菩萨妙法术，生于执心地，信种慈悲根，智慧以为身，方便为枝干，五度为繁密，定业神通花，一切智为果。又尽明佛道品云，无漏法林树，觉意尽妙花，解脱智慧果，皆根本于心地，而发生无尽者也。好，先看这个，这是从啊宝网来谈啊，就是包罗法界，自信弥伦法界本质清净啊，从这个罗网回归到自信的这个层面去理解。好，再就是行树，长养众善，这个树它的表法的意思在大乘经典当中啊常常都有描述啊，这里用华严经离世间品这个句子来谈。菩萨妙法术啊，这个术啊它有两个意义，术之业有覆阴之意，覆盖啊，覆盖的功能作用有清凉。现在讲这个妙法术，妙法就是一乘的妙法，它能覆阴九法界众生，令他得到离烦恼啊，离烦恼得清凉之乐啊。所以菩萨的一乘妙法有这个术的意思啊。好，那这个菩萨一乘妙法的树要植根在什么地方呢？生于执心地，这是要有正执心，执心是道场啊。这个《大性起心论》讲缘发三心啊，就是实性满之后能发三心，第一个就是执心，执心正念啊。真如法义故，楞严经也讲十方如来出离生死共同一道，这个一道就是执心。所以修行佛法之人呢，一定要以正直作为心地， 那可能跟世间法就有很大的不同了。世间法都是讲机心的啊，谋划呀，啊，天天是想点子啊，天天讲操作啊，啊，所以这些机心用得很重的人，完全就把他的心地的宝藏给他封锁住了。佛法的甘露之水也都不到他心里去啊。所以修行人他比较正直，心直口快，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啊，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啊。所以一般的出家人都比较直啊，但恰恰有一个诡异了，太直的人在这个时代是吃不开的啊。所以正直的人你还是赶紧出家吧啊，你玩不过人家，于是就不玩了啊。好，我们要成就菩萨道一定要正直啊。那么你这个正直的心地才能升起一乘的妙法，它是绝对是有这种因果的啊。那在这样的心地当中，以信心作为种子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嘛，道的本源，道的根本，所以信心很重要。佛法大海为信人路啊。好，那这个大乘佛法尤其强调慈悲，慈悲作为它的根。如果一个菩萨没有慈悲心，纵然以种种的禅定三昧神通，都是魔的这种范围啊。声闻缘觉就是没有大慈大悲故，所以他不明了法性，所以永远就不能成佛。所以慈悲为根啊，这信种慈悲根。智慧以为深，就是这个一乘的妙法重视般若之智慧，以般若智慧为体性，所以就把这个智慧作为它的树干啊，树干。好，那作为这就是它的根本智了，这里还要引申它的方便智，方便全巧智慧。如果你只有根本智没有方便智，就等于你的法身空寂，没有辅翼的力量。就好像这个树，你有树身、树干，但是你没有树枝，没有树叶，光杆司令啊，哎，不好玩啊，不能不庄严，所以要以方便为树枝啊，方便为主干，五度无烦觅啊。虽然你有啊根本智，也有全智。但是你不修菩萨的五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就等于你有智慧没有福德。你没有福德，这个树也庄严不了，就是它没有这个叶花，就是树叶和树花来庄严，那也不行啊。所以五度为繁密，这个禅定就像叶子啊，这个你有禅定就八风吹不倒嘛，如如不动嘛。这好像这个树叶虽然在风中它也是如如不动，这就是定叶啊。这个神通就像这个花啊，神通是啊神妙莫测嘛，变化不一，就好像这个花有时候开有时候合啊，闭合不一一样啊。这就用花来表这个神通啊。好，那这棵树虽然它的根茎枝叶花都有了，但最后一点它必须要结个果子，这个果子是它最终的功德啊。所以菩萨的一切六度万恨，他的圆满究竟就是以一切种子作为他的果实。
啊，这就一切智为果。啊，你看，这就是代表着用这个数的一种表法来说明一个菩萨，你从哪里修行，建立信心，树立大慈悲心，以般若智慧为主干，以方便全智为枝干，要广修菩萨五度啊，要有禅定神通，最终要得一切种子。哎，就把他菩萨道的修行的要素过程都用这个数来表示出来。好，那么下面呢又引用维摩诘经里面谈到，也是用数来比况了啊。这个无漏法明数啊，无漏就是清净的，离啊烦恼的啊这种法明啊法性觉明之数，它用什么来构成呢？叫觉意净妙化啊，觉就是七觉知，意就是四如意足啊，这个啊这些作为清净微妙之花啊，指向解脱智慧之果啊，这个解脱就是啊波涅槃的三德的解脱，涅槃的解脱德，般若德啊，也就是以涅槃三德作为果实。那么这样的一个树花果也根于当人的心地，心无尽故，它所发生的枝叶花果也无尽啊。好，请看下来。奈之何难寻回而复今入，罗网替而因扶疏，上枯萃其根枝，况发荣于花果。然而觉林如故，道种非遥，何不猛于慈培，从家诊视，便见庭前柏树，槛外药兰，行行般若真如，面面菩提佛性。好，这一段是一种慨谈啊，以慨谈的口气做总结，其落脚点是劝勉我们修行了啊。奈之何，就是这种无奈呀，感慨呀，就是看看我们这些业力凡夫是什么情况啊。难寻回而复今入啊，前面讲七重难寻呢，是我们的自信万德纵横呢。现在这样的万德的自信毁掉了，怎么毁掉了呢？啊，就是把我们当下这一念纵横万德的妙心，放纵到五欲六尘里面去了。就像野马野牛犯人张家了，没有持戒的意识了。好，这个妙明镜放在外面去，那烦恼也趁虚而入。这个烦恼一进来就像斧头啊啊，毁掉了我们的法身慧命了。这就失去了自立的这样的功德了啊。罗网退啊，刚才讲这个罗网是泥轮 包罗法界的这样的信德，现在罗王体会了倒退啊，这就比喻我们迷失了我们当下一念大方广的这样的心啊，以攀缘的啊这个心作为自己的心性啊，内心非常的昏扰昏暗，于是这个啊这个清凉的福音覆盖清凉的这个东西就没有了，这就失去了利益众生的功德了。就当下我们检点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慈悲心，对众生没有同体的慈悲心，也升起不了帮助众生的种种的行持，这就等于这棵树的根已经枯了，这个树枝也已经憔悴了，这就是尚且对我们的根和枝都枯脆了，你怎么还能要求它有神通之花和一切种子的果实呢？那就无从谈起了。也就是说我们烦恼重重啊，这个啊，这个放纵其心啊，成佛就迢遥了啊，永远的轮转了，是我们现在的这状况。好，但是我们当下一念觉悟，然而就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我们本觉的佛性就是觉明了如故，并没有泯灭，只是迷失了根骨根筋的觉性啊，妙明还存在，道种非遥，就是我们自信里面正性的种子也还有啊，这道种非遥，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修持，但是法性还存在，了解这个事情真相，我们何不猛于慈悲？慈悲就是猛醒啊，只要我们肯建立信心，加工用道啊，这个滋育培养我们本具的这种佛性，那么我们就有希望了啊，猛于慈悲，从家整事，重新来修行持戒净业三福支持名号十大愿望，这叫从家整事，把这个毁掉了的南巡给他修整好，把倒下的罗网给他支撑起来，如果能这样就能见到庭前博子博树槛外耀然。好，这是一个禅宗的公案了啊，禅宗这种机锋转移公案里面啊，有些著名的公案啊，这里就谈到赵州禅师啊，庭前博树子啊，这个公案啊，有禅和子来参学赵州禅师，赵州从念禅师啊，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那原来的常和子真是真味生死的人啊，芒鞋啊踏破，专为济公下士。这些残盒子都是广参饱学啊，都是很有水平的人，所以见面不谈这个世间的事情，直接就是切磋商量啊这桩事情。所以乃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达摩祖师西来之意。在这个残盒子看来，这个祖师西来意肯定很玄妙哦，高不可测哦。啊，那这个赵州禅师要观机斗教，这个搭话就要破他的执着，来指归向上一路。所以赵州禅师就说什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禅师回答，庭前柏树直，庭院有一棵柏树，柏树上长的籽，你看这个禅宗就要打破他的一种分别啊，不顺着他认为哦，跟他去谈玄说妙，说是柏树籽，庭前柏树子，在这个禅和子说，何尝莫将景示人？和尚，你不要把这个镜啊，这个柏树子是一个外镜嘛。他意思，我问的是心性当中的事情，你不要拿这个外镜来回答我。然后赵州禅师说，我不将景示人。因为他有分别，有一个心性，有一个外境，所以赵州禅说，我没有把外境给你说。好，然后这个禅和尚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禅师又回答，庭前柏树子。那你看，如果这个禅和子真的是到了那个临界点的话，当下就开悟了啊！如果听了还撞耳不摸头脑的话，那就是七同未快了啊！黑漆的筒子还没脱落啊！对这次公案呢，这是禅宗常常所举扬出来的啊，拈举出来的。以后又有一个人问，因为常常用庭前柏树子来说，这就是赵州禅师可能就是用眼面当下看到的一个景物来回答，很平常啊。那以后又有个学人又问说，这个柏树子还有不有佛性呢？啊，赵州禅师说有。这个僧人就问啊，既然有，几时成佛呀？赵州禅师说，等到虚空落地。等到虚空落地。这个僧人就，虚空几时落地呀？这赵州禅师说，等到柏树成佛。你看，这就是破他的执着，他有个几时，还有个时间概念啊，还有一个啊，因为成佛，柏树成佛，柏树是一个无情，哎，成佛是一个有情啊，这有一个对待啊，虚空和地面有一个对待。你说说这个禅宗的这个聚言善知识，怎么把他这些对待全都给他打破消明，他才恍然大悟啊，同底脱落啊，啊，这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啊。
我们也是看在公案，只是口头滑一点而已，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没有掺到这个份上，你看这些文具你是没有感觉的啊。所以为什么后来多为口头禅去了啊？但今天我们因为涉及到这个公案，也就口头禅一下了啊。好，这是一个就是庭前不述子的这样的一个啊公案。下面谈槛外要然。槛外要然，这也是云门中一个啊著名的祖师啊，就是云门文彦禅师。云门文彦禅师他的结人的宗旨有三句话啊，这三句话是很有云门宗的特色的啊。第一句就是涵盖乾空，第二句是截断众流，第三句就随波逐浪啊。涵盖乾空就是以这个转语，疾风转语下去，它一定是指向那个实相真理的涵盖情况，同时这个语言下去一定把它妄想流给它截断的，截断众流啊，截断众流，但又不在那种啊截断的状态，又能随波逐浪，随着思维来说。好，这里就看看这个云门宗的特色。有个禅和尚就来问云门大师，云门禅师，如何是清净法身？这也是问得很高妙哦。清净法身，这个云门禅师也知道他问得很高妙，所以直接回答花要难。这个花要难就是他，也就是眼面看到的一个花难，就是槛外要难嘛。槛外就是门槛外面有一个种花种药的那个难杆。什么是清净法身？花要难。这下也让他一下子顿住了。这是很平常的东西。甚至为了打破他那个太高妙的什么是佛法，干死觉，用这个来打破，他听了他是胆战心惊的啊，花要难。那这个禅和尚一问，那这么说，这个花凋谢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说现在这个花要难，那这个坏了的时候，这个清净法身在什么地方呢？啊，照这个云门大师禅师说，金毛狮子，就有金毛狮子了。所以你看这个云门大师他在开示里面讲这个参禅的几种毛病啊，光不透脱有两种病，就是他参到一根心很清净的时候他能见到光，但是光你不透脱他有两种病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现在他第二层意思谈到法身亦有两种病，就是你见到法身了，这时候还有两种关卡啊，一般参禅讲破三关呢、啊，首先初破初参，再要破啊这个重关，再要第三关是破牢关啊。他这个你比如啊得到法身，但是你认为你这个法执不忘，还有自己的见解还存在。等于你坐在法身边，这是一种毛病 啊。那你就是透得法身过去啊，但是你还有那么一个啊，一丝一毫的有凡圣情境没有断尽，也是病。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断人命根呢？啊，在这个时候怎么冲破罗网？怎么百尺竿头更进一尺？站在悬崖峭壁，你要洒水跳下去，这样的情况才能够叫法身向上式啊。所以这个禅宗指向的是云门大师提出法身向上式，向上全体，不离一法，不离一尘，破除他所有的这种对待啊。他用那种甚啊很高妙的来问，就得要用很低下的给他来破。他用甚啊很崇高的圣人的这样的境界来问，就得要用这个另外一种方法给破啊。这种禅师的气概啊，比如这个常常禅宗讲的那个啊，说这个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啊降诞，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好，那云门大师啊就竟能敢说这话，就是如果我在场啊，我就这个一棒子把他打死，喂以狗子吃，贵为天下太平。这是禅宗一个很著名的公案了，啊，那一看这是对佛大不敬了。但禅师，云门禅师怎么敢说？这就是宗门下那种法身向上格外玄机呀，砒霜制定了，把他的执着完全破掉啊，啊。所以禅宗当听到这些法语的时候，他当下会大吃一惊，甚至会觉得你怎么这个样，但他转过心来一看，哦，满心欢喜。这个东西啊，这是很不，所以中国的禅宗很了不起哦啊。所以莲智大师把这两个公案，这是禅宗很著名的两个公案，在这里给我们来融会。好，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回归到净土法门，对这个经文的这种消归自性的理解，其实向上全提的这种宗门下的境界功夫就在当下。啊，向上全提就是真空里面爆出的妙有嘛，所以。法身向上是向上全体的境界，就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嘛？要理解这一点啊！如果没有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你这个法身就是干枯的嘛？啊，好，所以你只要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南巡、自信的罗网啊，这个从家修整啊，便能见到。庭前博树子啊，就是讲的庭前博树子，就是祖师西来意，祖师禅向上一找本来面目，也就能够了知何为清净法身啊。所以七重行数都是般若真如的展示啊，七重难寻，方方面面都是菩提佛性的彰显啊，一切事究竟坚固啊，一花一草一水一木都是法性实相涅槃
菩提的展示，这个意思。好，请看下。经文，又舍利佛，极乐国度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书文，右者城上，不但陆地庄严，有如是南往行树。池水庄严，一幅甚妙无比也。七宝池者，七宝属城，池中之水亦七宝故。好，这里我们来看，这是表达别室庄严的第二段，池阁莲花。啊，池阁莲花就是啊，池水阶阁莲花，再加上总结，所以分四个层次展开。现在讨论的是池水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啊。佛又告长老舍利佛啊，极乐世界啊有七宝合成的池啊，里面盈满着八功德水啊，这个水池下面都存以金沙布地啊。好，这个又就是城上了啊。前面我们谈的七重行树、七重南溪、七重罗网，是表达极乐世界往生时住的地方。到这里是要阐明这个往生者出生的地方。莲花化身，它都是从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出来的，所以对这个深处我们要了解。好，前面介绍的不但是极乐世界的陆地有种种的庄严，就是南巡啊、罗网啊、行树啊啊，那么相应的呢，这个啊，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也有种种庄严，也是圣妙无比啊。这个七宝池就是说这个池有七宝所合成啊，于是这个池中里面的水呢也是七宝的，就是七宝的液态。这里有一个基本原理我们要介绍一下背景。在这里谈到的就是医报的有五大，地水火风空这五大，如果再加上见识，一般讲七大，楞严经讲这个二十五蕴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啊。那这个医报的七大，地水火风空，是在性德当中本具的。楞严经常常讲，性空真水，性水真空，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在本性上，我们具足性善和性恶。性善指佛法界，性恶指九法界。本性上具足性善性恶，所以我们一心具足十法界，十法界的这种，就能我们本性上有善有恶，因为有善我们众生有成佛的可能，由于有性恶，成佛之后可以随行九法界。这从性德层面，从修德层面去谈性恶，是谈染净，
你本具的十法界，你的净缘清净的缘身体就是佛法界，染缘身体就是九法界，浊染的缘身体就是六凡法界，如果更恶的染缘就是三恶道啊。所以你看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是表明什么，就是这个水就是空，在性德上面，这个本性上的水跟这个真空是划等号的啊。但是这个水呢，是随着什么缘分起来，它展示不同的相状。比如我们人法界由有点善恶的水平的这个水展示的，就是我们的清二阳的水。清二阳的水呢，你说干净不算很干净，太脏吧，又比三恶道也好一点。如果到了地狱的法界，那个水就是飞河血水、沸汤啊、屎尿啊。那人法界的水也不是很干净，随着人的贪欲，内心污染的越厉害，外面的水就污染的更厉害。然后这个水在我们人体当中有很多水，90%的水，你看我们的水，血液、唾液、屎尿都有水，就是说我们人不清净，于是水也不清净。好，那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那种清净的源升起的水，所以它就是八功的水，极为清净。所以我们今天是讨论这样的一个水啊，这个水是生命的本源，水是我们心性的表达，水能代表我们的善恶的程度，水能够表达我们的染缘的情形。好，请看下面。七宝属成者，简易此方土石属成，故大本云内外左右有足玉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犹如大海，一宝、二宝乃至七宝属共合成。又云：若彼佛池其方被池，皆七宝成。金金不粘佛池，总失池中故。水亦宝者，观经云：一一池水，七宝属成，其宝柔软，从如意诸王身，分14支，捉七宝妙色，黄金为具。又云：其摩尼水流注花间，寻数上下，今只言宝池，不言水亦宝成，即流注上下，总失水中故。水本就下，从下上流，此方属无故。如下生经云：斗率陀天，有水游梁洞间，即其内也。好，这里谈到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池是七宝所成，这就区别于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也有游泳池啊，这是由土石构成，质地不一样。无量寿经对这宝池有详细的介绍啊，内外左右有足浴池，就是宫殿里面有浴池，外面也有，
左边右边都有，所以它就是生态环境非常好啊。水是代表生命的一种活力啊，水是很有灵气的啊。我们看市面上有些啊这方面的研究水的著作呀、日本的有一个江本胜博士研究这个水还真是很有成果，他能够细心的观察那个水确实很有灵气，它跟人的信息能够互动，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水，水就相应的接近成不同的这种接近体。如果我们对水表示感谢赞叹，它就接近成一种很规则的很美好的图案。如果我们对这个水不友好骂它，它马上就接成不了一个啊图案，或者那个图案很丑陋啊。所以这个水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真谛，我们举心动念都会对外境产生影响。你想我们人里面有70%的水，所以我们跟一个人讲话实际上也要想到是跟这个人的70%的水讲话，是吧？你老是指着他，他接近是一个很丑陋的图案展示在面前，你越骂他你也特别难受啊。为什么？你看到的是不好的情形，于是你就赞叹他感谢他夸赞他，哎，他内心的结晶的这个图案非常美好非常灿烂，他就作用于你讲话的人，也不是很好吗？所以普贤十大愿望为什么要我们恒顺众生，为什么要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你修普贤十大愿望，人和人之间就都结成是一个最美好的图案，人和人就很和谐很美好，不需要充满畸形啊。好，那这个极乐世界的水已经是到达了那种纯净的程度，它是没有一些烦恼分别执着在里面的啊，所以它的那个池水的量范围也是法尔自然的显现它的那种啊美的形态和它湿度的范围啊。所以或者这个浴池有十由旬啊，十由旬就是400里的这种池，或者20由旬、30由旬乃至1000由旬啊。这个那么大的地方，那在我们这地球就是汪洋大海了啊。但是它不用海的观念，它用池，池给我们一种温馨感，一种安全感啊。好，那这个浴池是用整种珍宝合成的，或者一种珍宝，或者黄金池，全都是黄金的啊，一宝，也它的底面的底沙也是黄金的，或者它是二种珍宝合成的，黄金白银啊，然后它的底沙也是黄金白银啊，或者是三种珍宝合成的，黄金白银啊水晶啊，于是它的底沙也是三宝啊合成的啊。这些啊无量寿经就讲的很多了啊。那么阿弥陀佛的那种七宝池就啊增加了倍数啊，更大，也都是七宝合成的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没有谈到阿弥陀佛的那种水池，就总是在这个七宝池里面啊含摄住。好，这里要知道这个水虽然是水这个概念，它的质地跟我们地球的水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间的水，用我们中国文化在叫天一为水啊。这个藏书的地方常常他会写一个天一阁啊，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不要起火啊，用天一水来制火啊。那如果用现在化学说，我们的水的构成是氢二氧啊。
那西方极乐世界的水是什么？是七宝的水，就是它的质地是宝啊。这个观经里面就有描述了啊，就是每一个宝池的水都是七宝所成。也就是说我们看的珍宝好像是一般是固态，虽然说是柔软好像也是固态，但是这个水的话它是液态，它是流动的。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珍宝它能呈现液态的表现形式啊，所以这个宝就柔软到极点了啊。这个水从哪里来的？是从如意珠王生的。大家注意看那个西方净土变，常常在那个七宝十八功德里面有一颗摩尼珠，摩尼珠是代表心王，代表阿弥陀佛的心王啊。所以这个心王摩尼珠它是随心如意，水是从摩尼珠里面出来的啊。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净土院也要搞一个那样的七宝池啊，表示一下那个意思。中间有一个摩尼宝珠，我们也找不到摩尼宝珠，就搞了一个水晶球啊，表达一下。原来还想琢磨着怎么搞成14道水，这边7道，那边7道，但我们也对也没有办法啊，那就算了。啊，极乐世界那个它自然的分为两边，分为14道水啊。那你看它是从阿弥陀佛的心里面出来的啊。那么这个14道水呢也做7宝的妙色，放出7宝的妙光啊。它的那个水聚水流的那个钩具都是黄金或者其他的珍宝合成的。好，既然它是珍宝，从摩尼珠王出来的，可以说它是佛水，是如意水，就不是我们这个世间这个水。我们这个世间水虽然好像它是清二阳，在八卦里面称为坎卦啊。这个坎卦你看两上下是阴爻，中间是一个阳爻，阳爻很刚啊，所以这个水它不柔软，表面上看来柔软，等你真正接触这个水，水很刚硬啊，硬的你没办法，它要冲破这个时候要流这个时候，那石头它都能穿过去，它不硬能穿得过去吗？啊，这个去年我到长白山看它那个从天池下来的水，那个很多的地方都是石块的山峰，它就竟然给它冲出很大的洞出来啊。我们跳水有一种感觉，你跳水注意从上，你如果不垂直跳下去，忽然下你跳横了一下子，这个胸部或者腹部接触那个水马上红一片啊。原来我就吃过这个亏，跳下去哎呀很疼痛哦啊，说明这个水很硬的啊。那这个极乐世界的水它不一样啊。那由于我们这个世间水它很沉重，而且这个两阴啊中间一爻，所以它就这个阴呢它就是水往低处流，它没有高阳的这样的力量啊。但极乐世界的水它是从摩尼珠王里面出的水，它能够往下流也能向上流，这就不一样了啊。它就在那个七宝池的莲花当中啊，循着经脉流动，并且还能够循着那个宝池的七宝树到树的高端去循环，叫循树上下啊。那么这个水循速上下，它回流相极荡，又能发出声音啊。这种声音不是一般的杂噪音了啊，不是我们基建工地的声音了啊，那是一个清净的法音，还能讲经说法啊。
啊，所以你看，通过观经的描述，这里讲七宝池啊，没有谈到水也是七宝所成，以及能够往下流，也能向上流。那么为什么这个三经要对应的看啊？这一对应看，我们知道有七宝池这个概念，就包含着它的水是七宝合成，包含这个水的功能可以流注上下，以及下面还谈到这个水还能够随人意愿，或浅或深或暖或或温或凉或急或慢或高或低讲经说法那妙不可言总是在水中这个水本来是向下流，现在可以向上流，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这就是由佛菩萨清净的心地流现出来的如意水如意自在所以弥勒内院也有这种情形了在这个弥勒菩萨正在弥勒内院这个也算净土它的水可以也在这个房子的梁栋之间也能够环流这就也跟极乐世界谈的巡视上下的这种情形有相似之处。好，今天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愿以。